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我们今天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先知书一的课程，先知书一的第十四课我们会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六章一到十三节我会用讲章分享的方式向学员介绍这一章的圣经我把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的标题命名回请差遣我，请差遣我。这章圣经有一句很著名的金句就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先知的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直接的翻译就是说，看我猜我这句话是不少教会用来举办差传年会的时候采用的经文神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有一个地方是需要解释一下的，就是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边为什么用众数的我们呢？有人就说这个是指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天父圣子跟圣灵。可是呢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这句话是出现在先知主前八世纪的先知的经文里头的那个时候旧约的这个时间还没有三位一体的观念所以这个不是合宜的解释。这边我们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就是我们中文单数是用我众数是用我们，英文也一样单数是用 I 超过一个人就是用 we 我们。可是希伯来文的众数除了超过一个人用众数以外希伯来文的众数还有不同的用法，其中一个用法就是可以是自我的对话自我的对话，就是自己跟自己讲话，也可以用众数我们也有人认为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的我们是指向神跟天使无论如何，信徒对先知的宣告一般都是很佩服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像很勇敢的回应。然后我们就看见愿意跟随以赛亚先知的榜样，立志全时间献身事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头上好像仿佛出现了一个很光的光圈，被其他信徒包围，拥挤着推出去，让那个呼召的长员为这个愿意奉献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祝福。好像很荣耀的一刻不过我说我们这样理解以赛亚的呼召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下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第一，我会说以赛亚的蒙召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第六章八节我们试试看想清楚，在六章八节神画出这个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的时候整个场景有什么角色存在呢？只有天使，是不是？撒拉弗、以赛亚和神，对吗？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天使是不会去的。 剩下来的就只有先知一个人，就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你跟我，我跟你说哦，我肚子很饿，不晓得有谁可以请我吃饭呢。假如我真的这样问，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问你一个真正在问你一个问题呢？其实同样的，有一些学者也认为神的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个反问。也就是说，问题的答案是歧义是明的。如此，以赛亚先知的回应就不纯粹是勇敢，而是聪明。他知道他别无选择，只得乖乖的回应。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看摩西、以西结、耶利米、基甸，神要给他们一些使命去承担的时候，他什么时候给他们选择是不是要服从神呢？在以上几个人物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在神委任他们去的时候，虽然或多或少他们会有抗议或者不同的疑虑，不过最终他们都是服从的。我认识一位姊妹，她就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病重，她的医生告诉她的父母说，你的女儿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会 死掉的，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为她预备后事。这个姊妹当时听了就觉得很不服气，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要离世，他觉得很不愿意，所以他就求神给他施行一个神职。所以他就求神说，假如你把我的病医好，我就出院以后我就终生服侍你。果然神把他的病医好了，他没有死掉。可是他说他出院之后呢，就忘了他对神的承诺。然后神在中间几年也有在第二次呼叫他，他又忘记了。到最近几年他第三次听到神的呼召，他才回应。现在他是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过去二十几年他替人买卖股票，可是最终神呼召他，他还是要顺服。神要人为他做一些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个选择。第二方面我想跟同学分享的，就是以赛亚被委任的是个艰难的使命。不少人讲以赛亚书第六章都停在六章八节先知的回应那一句话，可是圣经并没有在六章八节结束。在先知如此回应神之后，神对他说什么呢？六章九到十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睁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有学者因此将以赛亚书六章的主题定为以赛亚的任命是使百姓听不见。其实六章九到十节神所说的这些话，照耳听来我们实在是很难接受的，好像是神不想百姓回转，恐怕他们听见看见心里明白就回转。不过事实却是以赛亚书整体的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本来是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 不信的一族，是不会听从先知而来的话的。神因此才预先对先知做出以上的警告，让他有心理准备。以赛亚当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说不是吧，神你有没有弄错了啊？明明知道百姓不会听我讲的，也要我去啊，岂不是浪费我的宝贵光阴啊？以赛亚当日假如真的如此回应，并且决定一走了之啊，我们就今天应该不会读到以赛亚书啊，也不会提到他的经历哈。当然那个只是以赛亚个人在他独特的处境底下，当时候他的国家以色列国即将面临亡国的时间，神给他的使命啊。神今天给你给我的使命不一定等同，不过以赛亚先知的际遇提醒我们，神呼召人要我们替他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不一定是要他成功要他得荣耀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有一些迷信以为是神吩咐我做的事情就一定很成功才是神的吩咐要不然呢就不是出自神的。以赛亚的经历以赛亚的际遇让我们明白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有时神可以呼召人去承担一些艰难甚至不可能的使命，假如真的是这样子，你是不是愿意呢？我知道有另外一位姊妹她本来在自己的教会已经很热心服侍神，做儿童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可是呢，有一天神的呼召领导他，要他全职当传道人，他就很不愿意因为他已经是四十几岁，有三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孩子了，他最大的孩子已经二十几岁了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不愿意。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观念，就是觉得做传道人呢要看人的脸色，要被人骂的而他说他自己一向脸皮比较薄他不喜欢看人的脸色，也不喜欢被人骂，所以他就拒绝神的呼召。可是当他一再拒绝的时候，神的呼召却越来越清楚，所以在几年前他终于决定要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在问他因为我听过他的分享嘛，所以我就问他，你现在要知道自己快要当传道人了，那你不怕将来要看人的脸色要被人骂吗？他就很坚定地告诉我说他奉献给神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要面对这样的经历神呼召人做的事情有些时候是一个艰难的使命，以赛亚是这样子我们也可能有同样的经历。不过呢，以赛亚被委任的虽然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却是一个有终极盼望的使命。以赛亚的使命其实不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六章十三节提到，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句话反映出神的选民不是全部都是无可救越的，未有树墩子存留，而树墩子乃是与圣洁的种类等同。和本修订版的翻译更加的清楚，他说然而如同大树与橡树虽被砍伐， 残干却仍存留。圣洁的苗裔是他的残干。第十三节的树被砍伐与第一节的君皇驾崩的死亡主题互相呼应，也就是说，众人近前的君王驾崩，众人树木被砍伐，可是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结局。六章十三节提醒以赛亚先知不要气馁，不要感到绝望，因为会有信服神的渔民去延续神给他选民的应许。这个渔民的主题在第六章这里提到，其实像我们上一课讲的也是以赛亚书整体的经文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在教会历史里面其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好像我们听过很多次的Jim Elliot 这个26岁的青年人，他和四位美国的青年人到厄瓜多尔宣教，还没有开始宣教就被当地的土著用长矛刺死。有记载说他们这个几个年轻人当时候是有枪的，可是他没有选择用。很多年之后这个 Jim Elliot 的遗孀，他的遗下来的次子伊丽莎伯就带同他们的女儿去同一个地方传道，结果有很多人信主这个妻子还写了一些书，包括全能神，去见证神的恩惠。神给人的使命是一个艰难的使命，可是靠神的恩典，我们相信这个是一个有终极盼望的使命。记得很多年前我在美国一间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的神学院是有助学金来支持一些从第三世界来的同学来读神学的因为他们的地方的那个生活水平比较低不可能用那么多钱来到北美去念神学，所以就有这个资助。我记得在我们神学院，我们自己煮饭给自己吃有一个晚上我跟一个非洲同学一起在各自煮饭的时候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问你将来你读完神学，假如有一个地方用100块一个月的薪水请你做工，然后有另外一个地方用1000块一个月的薪水请你做工，你会选择去那一个地方做呢？我那个时候听他的问题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他心中已经有答案，可是呢我一时之间又不懂得怎么回应。后来我觉得还是神提醒我，我就跟这个非洲的同学说我其实今天不能够回答你说我会去那里做工，因为我也不晓得自己也没有那么清高一定会去100块一个月薪水的地方去服侍神。不过我知道我只知道假如每一个人都像你心目中在想的，一定会选择去1000块一个月薪水的地方服侍神的话今天中国就不会有福音传道，我可能也不会信主。曾几何时远道从北美从欧洲到中国的传道的宣教士他们所放弃的一切何止是1000跟100块一个月薪水的分别。当时候只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有200多位宣道，今天福音才得以在中国遍传。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 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最后一方面我想分享的是，以赛亚在回应神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后，神给他好像一个很消极的回应，为什么以赛亚仍然选择回应神的呼召，我说终极的原因是因为先知要回应神赦罪的爱。六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六章一到七节这段经文未看到在神呼召以赛亚先知回应之前，圣经记载了先知看见神的宝座和这边是说神高高的宝座，就是我们上一课提到的这个高高，本来有两个形容词，就是高和必提升的宝座。在以赛亚书二章十二节提到，有些人以为自己是高而必提升的，可是先知这个意象提醒人，只有神是高而必提升的。然后天使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这一幕触发先知看见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圣哉圣哉圣哉重复的手法是希伯来文采用的一个强调至圣的一个方式就是神是至圣的上帝的意思。以赛亚书对神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称呼就是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天使在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一幕触发先知看见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第五节，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原来先知本来就是一个死人，他也以为自己会死了，可是镜头一转，原来神不是要置他于死地，而是要挽回他拯救他。所以在第六到第七节，我们就看见有撒拉弗飞到先知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盏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先知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之后才有神的呼召和先知的回应。今天假如你在思想神是不是在呼召你去全职侍奉他，或者是神是不是在想要你为他做什么事情，你决定回应神的召命的时候你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想成功，很想得荣耀，还是你觉得你很有恩赐，不给主用太浪费了，还是你认为今天神吩咐我去为他做一些事情，假如我回应了神的呼召，我做了神要我替他做的事情之后呢，神要从此祝福我神应该要祝福我，让我以后呢凡事顺利的。假如神不祝福我，我就从此不再侍奉了到底今天你回应神要你从事一些服事的终极的原因是什么？我会说，今天假如你回应神的呼召，如果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是神十字架的大爱挽回你，使你的生命好像诗歌所说的从空虚变造传奇，十字架才是你的荣耀，那你真的要再三的想清楚，免得将来后悔。因为当你从事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难处，又或者从中看到自己 或者跟你合作的人，甚至是教会复杂的一面。如果你服侍终极的动机不是为了回应神的爱，而这一份爱又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你就会有早知如此何不当初的慨叹。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纠正我们服侍神的动机，不是为了要得到神的祝福，不是为了要得到人的赞赏。我分享第三个姊妹见证哈。这个姊妹呢，因为几年前就想要服侍神，所以就报读神学院哈。可是呢，在神学院收他以后，他忽然之间有一天身体有觉得有疼痛去检查身体，结果发现是有癌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去动手术做化疗电疗之后三年之后他基本上医好了他的癌症，他就再次报读神学院报读的时候那个跟他面谈的老师就问他，姊妹你知道你的癌症医好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癌症会复发的？假如有一天你的癌症复发，你会不会后悔报读神学院的呢？这个姊妹虽然年纪很轻，才三十几岁，她却很坚定地回应说，我就是因为不晓得我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希望趁我还有机会的时候，我就接受神学训练，然后神如果容许我在教会服侍他，我能够服侍有多少的日子就有多少的日子回应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神要人为他做事不是一个选择。其实一位如此爱我们的上帝最知道我们的恩赐如何才得以善用，最晓得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亲身经历他的大爱，然后愿意做出回应，勇敢地踏出第一步，立志只要是主的吩咐，无论他要你要我做什么去哪儿，我们都义无反顾地遵从，永不回头。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停在这里，愿主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